家好，我是在20度的天气里正开着电热毯躺在床上的曹导。
大家好，我是拖了一周没有给大家及时更新播客的关音拉。
欢迎来到庄周预购，这里是我们两个人的情感游乐园，我们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我们在一起4年多的鸡零狗碎和对亲密关系的思考。
你这词儿是永远不打算变了吗？如果说有一天录100期的话，我们这个词要读100遍吗？
对的，这是一个仪式感。
好好好，
在本期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先做一个小小的声明吧，算是，因为其实之前也录过几期稍微有一点争议的内容，然后我们各自也接收到了一些网友不解的或者表示生气的留言，我们是在非常坦诚的跟大家聊这些很私人的和情感相关的东西，我觉得没有人在情感关系里面把这些细节全部呈现出来会是完美的，无可指摘的，并且大家的这个感情价值观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可以短暂的抛下你们自身的映射或者是一些感情道德观，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事情它确实没有那么道德，但这是人性使然，在感情在动心这件事情上面有时候人是很难控制的。
但我其实是很愿意看大家的留言和互动的，如果说在评判我们的时候可以让你自己的一天就是更加的愉悦，心情的更加的好，我也是很欢迎被评判的。好贱啊我。
那我们其实是看到一个留言，一个听友说好怕将来如果有一天我们分手了，然后我们这些播客里面所有的琐碎的东西会被人翻出来说，看我早就知道他们感情不好，他们早晚会分手的这种。但其实不是，我们的感情真的很好，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已经是相当健康的亲密关系了，
就是我们可以在公众面前争吵是一种感情健康关系的一种体现和自信啦，因为你知道你吵架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后果，所以就可以肆无忌惮一点，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听得开心，每天有愉快的心情，多多给我们留言，有什么想要看的选题呢也可以积极的就是去私信我们，我们一定会录的。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拖更了这么久吧。
为什么？
懒啊。我们去云南玩了一周，接受到了松赞的邀请，小关接收到的，我就是跟着蹭着去玩的，
非逼我要带他去，
但是我就是兼职摄影师啊，给他拍出了100万张美照，然后他现在因为美照太多所以一张都没发，不知道该发哪一组，怎么发，怕浪费美照。小关就是有这毛病，他不管是剪出来特别精彩的视频还是拍出来特别美的照片，就喜欢捂着，捂到发毛，捂到自己长大了根本就不长那样。
行了，今天主题是什么？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聊什么呢？就是作为双性恋的我们，跟男生在一起和女生在一起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你觉得你有多双？
啥叫有多双？
就是
男女各50叫做巨双，对吧？
应该男女各50是最双的。
不考虑到成功率的话，我应该是属于很双的。就是我男生女生，其实我的倾向性是差不多的，但架不住男人讨厌呀，他就倒逼我更喜欢你。
什么叫不考虑成功率你是最双的？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双性恋你从你自己的本能来讲，比如说我看到我觉得哎不错的男生和我觉得哎不错的女生，其实几率上是差不多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深入了解，在持续发展产生更深刻的关系，那它这个差异就会更多了。我说的话这么难让你理解吗？
不是，你一说成功率我就脑子立刻转的是你还喜欢哪个女的了然后没成功。毕竟你在认识我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女生可以搞拉拉，那你要是有没成功的女性也是在咱们俩在一起之后了。
我不会再努力让她成功啊，那感兴趣的那肯定有啊，
展开讲讲的
下一期。
下一期我就竖起耳朵来好好听听。那我就讲一下我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他这个性向他都是落在一条光谱上的，就是你绝对绝对喜欢男生在一端，绝对绝对喜欢女生在另一端，然后你这个你的性向可以落在这个0%到100%的任何一个点上，然后我觉得我大概落在喜欢女生的80%的那个点上。
那你这不就是拉拉吗？
我不是纯拉，但是你这20%的可能性也是会喜欢男的。
那你上一个喜欢的男的是刘书玉？
我对刘书玉不是那种喜欢。
理查德？你喜欢理查德？
谁喜欢理查德？也不是那种喜欢。你在说什么？
不是，那你说的喜欢和不喜欢是只建立在可以开稿的基础上的对吧？
对啊对啊，
就是我要立刻开稿。
不是立刻开稿，就是说可稿，
可稿
啊、
嗯，那是以稿的这个思想出发呢，还是以我觉得他人很好，他性格非常吸引我的思想出发呢？
以这个性格吸引人好出发，因为我对女生也不是说以稿为目的的去接触、去交往。我这个人就是，当那一个人吸引我的时候，我其实性欲这个方面占比很低的。
哦，
嗯，但是就是但它存在是可稿和不可稿，
但没有强烈想稿，
没有没有没有。没什么人让我强烈想搞，活三十几年了，好像真的没出现过一个什么人，就是我就是强烈想搞，基本上都是走心，
嗯，
就喜欢走心。
但你的心好像经常迷路。
我上一个喜欢的男的，我上一个就是算是长时间，也不是长时间吧，就是 date 了一段时间的男的，大概是2017年。2016-2017年左右，具体哪一年我记不清了，是一个蛮帅的，意大利裔的澳大利亚男生，是一个作家，很有意思，我们很聊得来。但是阻止我们继续 date 下去的原因是有两个，一个是他太大了，我们多次尝试就没有办法正常进行。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跟这个男生在 date 的同时 Lucy 出现了，我跟他们俩同时 date 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还是更喜欢 Lucy， 也就是当一男一女我同时感兴趣的人出现，我好像还是会更倾向于女生一点。
哦，那你怎么就是去回应那个男生的呢？在你喜欢上 Lucy 以后
就做朋友了呀，我就跟他说，哦，我最近遇到了另一个 date， 是个女生我蛮喜欢的，然后就说那我们就做朋友吧。我还带他跟 Lucy 见面了，一起玩来着。
哦，
嗯，我们现在都是朋友。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男生他叫 Matt， 我觉得 Matt 非常非常
黄热病，
黄热病，对，他交往的好像全部都是亚洲女生，他现在结婚了也是一个亚裔女生，
他就喜欢进不去的地方是吧？
我觉得
喜欢把他拒之门外的地方。
我觉得他是蛮中性的一个人，
嗯，
虽然他很大，但是他非常非常中心，他特别感性，就他，我觉得他心里是一个，嗯，没有那么多男子气概的一个人。
所以他进不去那一刻他哭了是吗？
没有。再说
你不是他非常感性吗？没有男子气概，要是有男子气概，我想象中的男子气概应该是就是我冲，我破门而入。
他就是很温柔，我稍微表现出来有一点点那个承受不住，他就会立刻停止。
哦，那真的很好，很不错。
对，
你也为你容纳不下他而感到遗憾吗？
遗憾，当时是挺遗憾的。但是我其实回想起来，我会喜欢的男生都是心理上或者外形上比较有女性特质，比较中性化的。
嗯嗯，我想问个小问题。
嗯，
那如果他不是一个就是大家伙，他是一个小咪咪点儿，你会为此而看清他吗？你会为此而轻视他吗？
说实话，我没遇到过小咪咪点儿男性。所以我只会遇到 OK 的和太大了两种尺寸。
你觉得如果你们 OK 的话，你们会继续往下发展关系吗？
其实也不会，因为他会回澳大利亚呀。
哦，
嗯，
所以他现在带着他的那个亚裔老婆回了澳大利亚。
不是，不是，他的亚裔老婆是他在澳大利亚认识的，就是本身也是澳大利亚人，但只不过是亚裔，好像是东南亚裔，菲律宾还是哪的我不记得了，是看起来就是有点那种强势的小钢炮型的女生。
哦，我知道了，其实你也是，只不过你是中型钢炮。
中型钢炮，我就在白人世界里我也是小钢炮。
OK， 聊回正题。所以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双性的女生，在选择异性的时候，你倾向的是无性别感的甚至更脆弱一些的男性。
嗯，就是没有那么浓烈的雄性气息的男性。
嗯，太浓烈了会臭是不是？哦，命能不能剪了，还是要剪了。
我要留着。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真正会喜欢的女生也是偏中性的，就不是很女性化的。
嗯，
我喜欢的男性和女性都是往中间去走，
嗯，靠拢。
对，
嗯，
你呢？
我想一想，我不是，我就是整个都偏雄性一些。
你就是男的也要很雄性。
女的也要雄性，因为我可能确实不是特别的懂这个脆弱美学。
我雄性吗？我觉得我不是很
我后来发现你不雄性了以后稍微有一丢丢不爱你。 一丢丢。但你听没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什么喜欢 T， 所谓就喜欢 T 的女生不是真正的爱女生的女生。
对，
是这样的吗？你认同吗？就是把女的当男的用。
我觉得这个要看你怎么定义 T。如果说他只喜欢那种特别特别野 T， 也不让碰，就是他们的性行为不是相互的，永远是一方服务另一方的，然后他在生活中也把那个 T 当成比如说你帮我拎包啊，你那个你应该买单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就是用社会中约定俗成的异性恋的相处模式去跟那个 T 相处的话，我觉得其实是的，他不是真的喜欢女生，他只是可能喜欢一种安全的舒适的感觉。
嗯，那我呢？
你显然不是喜欢 T 啊，因为我不是 T 啊。我最想做的是枕头公主，相信你也能看得出来。
我看得出来，我也在为此奋斗。
我看你也想做枕头公主，当两个枕头公主遇到一起的时候，新生活就
没灵。但我觉得我本质不是想做枕头公主，我单纯的就是有点懒，不想做有氧。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异性恋听友不知道枕头公主是什么意思呀？枕头公主的意思就是不干活只享受。
但我觉得人的本性不就是不干活只享受吗？就是那些爱，我认为啊，咱们这边有一个谬论，就是爱付出的人其实他付出的时刻是让他享受的，所以他本质还是在追求自己的享受，就是只是每个人想获得享受的途径不一样，有些人就是纯享受，有些人是以付出的方式去享受，对吧？
我其实也跟一些 T 朋友聊过，那他一直在床上是付出的这样一种状态，他的快乐来自于哪里？他的快乐来自于对方的反应给他带来的心理感受。
哎，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就是4399的一个小游戏，就是那种把一个金发碧眼然后穿着白色比基尼的那个美女那样大绑在床上，然后你可以用那个单击鼠标去选择用羽毛啊还是什么的，就是勾勾他这儿点点他那儿，然后他就咯咯咯咯咯咯就那样乐。你有没有玩过那个游戏？
你小时候接触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你真没玩过？
我没玩过4399任何一个游戏。
妈，肯定有玩过的，有没有跟我的同龄人玩过这个游戏的？大家扣一。我小时候爆爱那个游戏，而且我就是一直在想，这个游戏什么时候能再更新，有更多更多的选择，
更多互动，更多反应。
你还可以选择就是拿巴掌拍他，然后拿小鞭子啊，或者给他蒙上眼罩啊之类的。我当时这是在我身上种下了一颗种子。
你从小就是女王啊！
一些游戏的监管还是很有必要的。
那时候多大？
一二年级。小的时候上计算机课，你知道吧，是在那种固定的机房里面，然后老师就是在你完成了那个金山打字的那个任务以后，就会给你开一会儿网，可能玩个20分钟自己喜欢的游戏，
然后你在计算机课上挑逗女人。
我当时不知道那个是挑逗女人，我当时认为那个叫做恶作剧。
哦，你当时是不知道它跟性是有关系的？
我不知道呀。
那你会把你的同学穿着比基尼绑在床上拿羽毛逗他吗？
我没有这样想过，但是也确实有的时候，我有一次，当时我住寄宿，然后有一个那种特别特别柔弱的男生，我们吃完午饭，我就跟他互相挠痒痒，我当时小学一二年级吧，然后后来他蹭丁壳蹭输我了，我就说好，那你现在你要把双手举起，然后让我挠你20秒钟的痒痒，他就说好。然后我一挠他，他那个手不就是会动吗？我就坐在了他的手上，把他的手举过头顶，然后我人坐在了他的手上，然后反方向这样挠痒痒。老师看见了以后把我一顿臭骂。
你坐在了他的手上？
不是手，胳膊上，小臂上。真的是没有概念，因为我就觉得这个是我玩的是一个游戏，然后我现在是只是在就是还原一个模拟，对，还原这个游戏的情景，所以我认为本质还是游戏的现实化。但我现在想想我这样做真的很不对，看起来很不好，我也很理解老师为什么要怒吼
啊。我想起来一个场景，我跟我一个好朋友，那个时候都5、6年级了，然后是一个冬天，我们放学一起回到家楼下，当时家楼下有一大片非常大的一片用冻青树围起来的草地，铺满了雪，我们就开始打雪仗，打着打着就两个人扭打在一起，她也是一个女生，就是抱着翻滚在地上滚来滚去，然后突然有一个瞬间就是我制服了她，我整个人骑在她的身上，把她的双手抓着举过头顶压住了，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妈经过了那片草地，看到了我骑在那个女生身上，我妈大惊失色，然后大吼，草娃你在干什么，
你妈觉得你在霸凌女同学，对吧？
我觉得不是，她不是觉得我在霸凌，她是觉得有点这个姿势很有性意味，你不觉得吗？你骑在一个人的腰上，然后把他的手双手过头压在地上，
好像这是我经常打斗时用的姿势。所以还好，主要是我的体型看起来并不像是我在霸凌别人，
嗯，
就是我在欺压别人，
嗯，
就是能够被我压在身下的，那就是他想
被你压在
身下的。
你到底压过多少个人在身下？
不少，确实不少。
那么多人想被你压在身下，
就是没想真的弄我吧？因为你想，正常我踹一脚，我人都滚老远。可能也是怕伤害，我就真的是很，我认为是很友好的一些小打斗。我小的时候，章子怡啊什么拍的那些武打片，打星女星还是很多的，那种在竹林里面，然后甩个鞭子，你知道这种。所以就是我们就蛮想当侠女的。
那你小的时候，你玩这些游戏的时候，不管跟男生女生一起玩，你都完全没有跟性相关的感受吗？
就是不是性，你只是会觉得你打不过他，你要为此付出一些代价，但你不会把它跟性挂钩。但这个讲展开有点长了，有点跑题了。
嗯，那我们这个留待有一期展开讲吧。
嗯，那我们就来说一下跟男生和女生分别在一起多久，然后以及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嗯，
我是在17岁到19岁之间，
嗯，
跟一个当时是27岁的男生在一起，长达1年半，从认识一直到分手，大概是磨磨唧唧2年的时间，然后中间也搞过。在之前，高中的时候，初中、高中就是谈一些校园恋爱，没搞过。
然后就是，然后就是从21岁到现在跟我在一起。
对，妈，听着我这人生太
白开水了，
太白开水了。
我
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够不够讲？
嗯，第一个谈的是男朋友，是小学6年级，没搞过。嗯，第二个是初中一个比我大几岁的青梅竹马的哥哥吧，也是谈了几个月，没搞过。第三个是高中谈的最后一个正式的男朋友，搞过一次。然后后面就是有一段时间 date 了很多男的，
搞过。
搞过几个女生的话就很多很多了，这个就不一一展开了。但是我第一个交往的女朋友是高一，中间交往的其实大部分都在1年左右吧。
嗯，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时间最长的你，4年多，快5年了，真是没想到。你会觉得跟你的前任和跟我在一起相处模式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相处模式就是男的说不得。其实我觉得说实话，跟你在一起以后，我不知道是不是说这个是可以归结为跟男生在一起和跟女生在一起的区别。我只能说我上一任是男的，这一任是女的，我跟你在一起和跟他在一起的区别。
嗯，
对吧？
对对对，
因为我样本比较少。我记得他的话好像你能感觉到他是一个蛮想展现自己雄风的，然后蛮强悍的一个人。
嗯，
但他实际上可能就是咱们这边稍微有一些贬损情节。如果说你有的时候想在语言上面跟他开开小玩笑，他真的很容易破防。给我的感觉是坚硬但是一折，你知道吧，嘎嘣一下就脆了。我呢有的时候有几次我说的话，
你掰断他多少次，
我有几次真的是能听到他心碎的声音。很简单的就是开一些小玩笑，比如就是他脸也是那种比较方方的嘛，我会趴在他的那个胸前说，哇哦，你的脸好方啊，好像电视机啊，然后我就开始无实物表演，模拟就是拿出遥控器，我说可以换台吗，换一下少儿频道。然后他先开始就爆炸震撼，就是因为在他从小到大，你知道独生子的那种养护起来的温床，然后他其实又健身嘛，就是应该异性缘蛮不错的，可能没有人会这样对他。他先开始是惊讶，然后反问说，你怎么那么会变着方儿的损我呀，然后再想办法配合我，就是我说换台，然后他就真的开始就是手舞足蹈开始表演节目。
那还挺好的呀。
对，这个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就是你会认为这件事情就开一个玩笑过去了嘛，就这个是一个情侣之间的小调笑。
嗯，
但等到分手吵架的时候，他就是会拿这些事情来说的。
他会说你喊他电视机，
他会说关一辣，你这么说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说过我，然后你说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你都说他什么了呀？
我真的没说他什么。他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健身会跟我展示他健身成果，
嗯，
什么那种，你知道，哥二头肌大不大呀，什么之类的那种。然后我就会捏一捏说，还好吧，好像你肚子比较大一点之类的这种。 然后他会说哎呀这个胸肌练得不错，我说可是你腹部还是一团呀，就是我会很正常的这样去衔接，他就会觉得我
你不是鼓励性支持型的女友。
对，但我其实本质是我不希望他迷失，我希望他能就是正视自己的不足。
你这招也用在我身上用的很多，
就是我这样说你的话我是默认你也可以这样说我的，他其实也会说我，但我真的就没有放在心上，他会说我什么牙很大呀，然后嘴巴厚厚呀，然后好黑呀什么之类的，经常会这样说我、但我真的就还好，我会觉得这是调笑，所以我也会就是反击他嘛，一种情侣之间的反击。但他在最后我们吵架爆发的时候，他会细数我所有就是说过他的话，
细数，
真的是细数。
所以他有个小本儿，把你这一年半说过他的话全部记下了，
他
心里的小本儿，
他可能纹在了他的大脑上面吧，应该是。说实话，他吵架的时候让我有一点惊讶的是，我以为他没有就是当回事，
但是
他其实心里面是很介意的。他如果介意了，其实就是可以直接跟我说嘛，说你不要再这样说了，我其实也会难过的。他可能会避免展现自己的脆弱，然后以及不能接受，他会觉得尤其是在东北嘛，我开不起玩笑其实是一个听起来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会觉得你不大方，你不敞亮，开不起玩笑，小家子气，你知道，会有这一些给大家带入的印象。然后这件事情其实还让我就是蛮警醒的，我会觉得他真的没有我想象中的心性那么的坚硬，他一直那样积攒着，然后最后可能爆发掉了。但是我跟你的话，你可能我如果说哪句话说的你觉得不动听，你就会直接告诉我，小宝你这样说我真的很难过，我其实就真的不会再说了。
是的、那其他的相处模式上呢？除了、
其他的相处模式，我觉得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深入的深刻的去解决问题。
嗯，就沟通上面，
沟通上面我认为就是沟通上面的成本非常大，而且无法去解决。我们就是最后分手其实积攒下来的问题和我们最初面临的一些问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但是就一直没有办法沟通透去把它解决，
没有办法。
哎，那你觉得这个是相处模式的问题还是大家思维模式本质上的不同导致的？
我觉得一个是思维模式上有问题，一个是我们之间年龄差其实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年龄差九岁当时、而且但当时我是更稚嫩一些的高中时期，
认识的时候甚至还未成年，
但发生关系的时候成年了。他就是已经步入社会蛮多年的了，然后就是也在工作什么的、所以他很多他的行为我会觉得我无法理解，他也觉得我扭扭捏捏的，然后我们为此吵架，再加上年龄上的原因，我就是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好，我不够成熟。
哎，其实咱俩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很多你不成熟的方面，因为你当时确实太小了，也没怎么接触过社会嘛、但我觉得你这两年成长非常大，咱们这个年龄上的沟几乎都要没了。
对，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年龄差，然后再加上他是一个比我更成熟的男性，你知道吧、比我更早步入社会然后有更多人生经验的男性，就他很喜欢告诉我你要做些什么，你要做些什么。但如果就是有一件事情明明是他做的不对，我反过来就是说他的话，第一个是我说的时候可能怯生生的、我当时整个人的价值观呀、还有意识啊，没有那么，
你对自己没有那么有自信，因为你的经历太少了。
对，所以我说的时候怯生生的，然后你作为一个人肯定是不希望自己有错误，自己被反驳，自己被别人指出问题的那一方。然后他的 ego 就会膨胀起来，然后就会说是你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样，就是是你不行，
你因为样本太少了，感觉听下来就是他其实也不是一个
特别典型的问题。
对对对对，
那你说说典型的问题。
我在想的是因为之前男朋友那些都太小了，就不怎么展开讲，我在讲我 date 男生和 date 女生时候的不同的感觉。我觉得我 date 男生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完全做自己的。
我刚刚说的难道中心思想不是这个吗？
不是啊，
但我真的当时没有办法做自己，我当时没有办法跟你一样无所顾忌的，你知道，百分之百发挥的吵架。
你也觉得是你跟前任在一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做自己，但是你跟我就是你可以完全展露出来自己原本的样子。
对，
展露出来你的懒惰。
我跟他就是也掩盖不住我的懒惰，但是咱们
你有付出一些努力吗？
我有适当的付出一些努力。
那我能不能恳求你现在也稍微付出一点努力？
不行，我就是这样，我知道你只爱我的本我。
感情不是这样的，小宝，感情是互相适应的，互相努力的，好吗？
我没有在努力吗？你凭良心讲，
你有。我说的我那种没有办法完全做我自己，其实是一种性别气质上的没有办法完全做我自己，因为我确实是稍微有那么一点 man。但是我跟男生在交往的时候，我可能会 稍微的往社会意义上的女性气质去靠拢一些。
我其实也会，
可是你本身就挺女的。
我只是外形女，就是我心思其实并不是那种很贴心很细腻的。我有的时候会问他说吃饭了吗，累不累，我其实根本就不想知道他到底吃没吃饭累。
你现在也根本不问我。
因为我就没有这个习惯，就是但我又要适时的表现出来，我是一个女性啊，我很关心你啊，这种。
我说的不是这种，因为我本质上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人。嗯，我觉得我内心蛮女的，我就是主要是外形上面，就比如说 dates 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穿T 恤大裤衩就出门了，适当的会穿一些裙子啊，穿一些高跟的靴子啊什么之类的。在跟他们聊天和睡的时候，我会让自己不那么强势一点，不那么过于主动
啊，
过于主导场面，你知道吧？
我懂。
我就是稍微放一放手，让他们去主导场面一点。
我懂。
那个时候我也比较年轻嘛，但放到现在的话，如果我在 date 男的，我会完全做我的本我，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演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女性。
哎，但你知道吗？就我觉得我演绎的话，其实咱们异性缘还有点不错，但我没有办法做终生的表演艺术家，所以经常会露出马脚。我露出马脚的时候，会让对方觉得我变了的时候，我其实根本就没有变，我只是
不小心露出了马脚。
不小心露出了马脚。但是我这不是跟你在一起以后开始做自己吗？
嗯，
大做自己，反正我就这样，爱咋咋着，然后怎么怎么样，说话也就是更加的就是真实一些了。以后我发现，我在以我真实的一面去面对异性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会喜欢我。他们甚至会有点讨厌我。
谁讨厌你了？
那就拿我就是去旅行的时候碰到的男生，我觉得他讨厌我就直接会告诉他你有点讨厌，我就是也不会憋着，咱们这边就是不再做忍者了，再也不忍了，这是不是这个世界没有就是任何值得我忍耐的人。然后我就会发现不忍的人生真的很愉快，但是会让很多人讨厌你。这其中最讨厌我的应该就是这个男的。
你发现他有点讨厌，你就直接跟他说你有点讨厌。
我直接说你有点讨厌。
然后他什么反应？
然后他说你有的时候也有一点讨厌，但是你更多的时候还是比较招人喜欢的，但我发现你最近更讨厌了。然后我就会再接着他的话说，你有没有想过我招人喜欢是因为我本来就招人喜欢，我是在你的眼里变讨厌是因为我故意想让你讨厌我，因为你并不值得做一个喜欢我的人，就大概是这样子。
哇，我好像永远都没有办法跟人当面说这种话，
但是我就是非常的真诚的看着他的眼睛，但他真的当时很讨厌我，当时厌男症犯了，说实话。我当时连他们家的所有公的东西我都讨厌。
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就是有一次我喝多了之后，我没有收住，我表现的有一点不那么常规意义上的女性，就是那个我 date 的拳击手，他当时36岁吧，我那个时候就27、28，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就事业上也比较成功，然后业余打拳击打得也很好的一个强势的ABC。 然后我觉得我第一个让他不适的点是我们俩都喝了巨多，然后要那个回他酒店房间了，我就非常直白的问他，我说你没有很大吧？
啊，你为什么会问他这个？
太怕了，我怕就是太大我疼或者怎么样。
你问他你没有很大吧，
嗯，
人家听下来就是说我看起来很小，你应该问他是你可别太大了，就是这样可能听起来让人心里好受一些，
因为他很高很壮，我就有点害怕，但还好他是亚裔。
你再这样说亚裔男要告你。
然后我真的就在那个车上，我就问他说你没有很大吧，他就是一种我们俩都喝了很多，但是他突然清醒了一下的眼神看向我，就是迷惑又有点震惊又有点受伤，就是所有很混杂的一个情绪。我就立刻跟他解释，我说不是啊，因为我就是我太大我受不了，我希望是那个中等大小的。
然后他说我你是我。
他好像说了个 we'll see 还是怎么样的，我忘记了，我因为喝多了脑子很不清楚。然后事实证明这个男生真的就是刚刚好，他太厉害，他是我此生经历过的最厉害的一个床伴，太厉害了，
回味无穷啊，
回味无穷，到现在还在回，已经过去多少年了。
不是你在说什么，
跟我后面要说是有关系的，就是他因为他真的太厉害太厉害了，就是我此生没有过那么好的经历，导致我有一点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表现了，也不是表现吧，就导致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了。我很真诚的跟他说了好几句太感谢你了。
那你现在你会觉得这句话在 你说出口那一刻就变形了对吧？
嗯，
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怎么去说，怎么去表示感谢？
我感谢应该就不会说谢谢，就只会描述说我真的感受很好。
那你觉得你当时为什么会下意识说那种话？因为你怕他觉得你太爽了，是不是有点你被征服了的感觉，对吗？
好像是有一点，可能是有一点那种心理。
咱们这边就是，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了跟第一个男朋友搞嘛，搞了以后吧，搞到后面就是。我先开始也很紧张，就比较局促，然后到后来就是也轻松一些了，他就开始可能适当的增加一些床上骚话，就是问一些怎么样，爽不爽？这种你知道吧？我本来就感觉还行，但他这么一问我吧，我真的不想承认，我就说还行，还可以吧，一般，就是会故意就是这边小小的嘴硬一下，怕人家就是觉得。怎么办啊？怎么样？就是离不开哥哥了吧？那种像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这种心理其实就是一个，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两种性别的权利关系的不对等，你就很害怕在你们的私人关系里面把这种很社会上的性别权利不对等带到了你们的生活中或者床上，
是
所以
的。
就要找场，就是有可能会矫枉过正。
所以他们是在还欠下来的债，是
父权
吧？
社会的债，他们在
对，
床上还。
在床上还吧，你给我还吧你。反正就是你知道，心里面有点咯楞
膈
咯楞，
应，
对，有点膈应。就是，我就真是不想让你觉得自我感觉太好的这种感觉。
我不想让你觉得就是我在床上服务了你，因为性它其实也是有一种权利的意味，尤其是插入式的性关，纳入式的性关系，那你这个突出的东西，它就像一个攻击武器一样。
在朝你放冷箭是吧？
所以他就是有一种你得想办法把场找回来的感觉。
对，
我不知道是我太敏感了，我不知道其他女生会不会有这种感
反
觉。
正我是会有这种感觉，我
所
这
以，
边就是一个走一个大嘴硬路线，大死不承认路线。
我们的异性恋听友们，女生你在跟男生交往和睡的时候，会有这种要找回场子来的感觉吗？我其实非常想讲的就是，我在喜欢男生跟男生交往和喜欢女生跟女生交往的时候，特别不一样的一点是我可以臣服于我的女朋友，
我也是，
就是我可以表现得很骚，
演绎很骚。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骚？
扮演绎吧，有的时候演，有的时候是真。就是因为跟女生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完全不去想那些。你们之间其实是没有任何权力差别的，所以你才可以全身心的去放开自己，而不会担心他会不会因此看清我，他会不会因此把我们在床上的权力关系带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确实，我认为我们的顾虑是很应该的。最起码我的这个经历啊，比如说有一次，可能就是在床上，咱们这边稍微就是没有太露出这个反骨啊和反叛精神以后，我会发现他首先当然是亲密度有提升，其次他日常的时候他也经常会拿这些来开玩笑，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就是我不想把我们在床上面的这些时间拿来作为我们日常相处里面的一个什么调笑呀，或者是一些谈资的感觉。
因为他的这种调笑，在现实生活中提起来，他其实是有一种权力掌控的意味的。就是他们那种得意洋洋的，觉
对，
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你就是没了他们不行，
对，
就只有他们的那个什么能让
对，
你爽成这样。
对，我好像就是其实之前也没有这么的冷脸相对。但是好像确实是因为有一次结束了以后，然后他就是边开车要边跟我说一些这种他可能自认为很俏皮、很值得骄傲的话，我当时就会想，好的，老娘永生都不会在床上给你好脸子，就是你知道会有这种感觉。但我当时你知道，我当时真的很小，我其实也没有太接触过这种文化上面的一些熏染，但是我自然的就是会有这种意识的一些觉醒，就是我不想顺从你，我不想去讨好你，我不想成为让你得意洋洋的一个道具的形式。包括他也很喜欢，就是去炫耀之前可能他哪任床伴，然后跟他在一起怎么怎么开心。
你不想你跟他分手之后，你变成他跟其他人聊的这种谈资。
对，我不想，因为他肯定不会跟人家说，他一个好脸子都不给我。我问他爽不爽，他说还行，他绝对不可能跟他的同性说这些话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种自我保护。 我想办法，我尽我一切的可能不让我成为你跟你同性朋友的谈资。
要是能有这种搞后积分功能就好了，
从脑海里抹去，
对，从脑海里消除记忆，这样真的是让人会觉得很轻巧。
当时很喜欢那个很大的男生 Matt 的一点，就是哪怕我向他要求对我稍微 rough 一点，他都 rough 不起来，很尊重我的身体，没有特别尊重我的心理，但是很尊重我的身体，就是他有一点
削减快感。
你不觉得就是在床上的时候你要稍微有一点那种原始的动物性才更有快感吗？
我在想这个真的很难去平衡，哎，这个要求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无比的尊重女性，你在床上我可以允许你，不是我可以允许你，就是我适度的可以接受一些变化以及突然，就是这个是长期的一个性欲积累问题。我认为我想到我好像有一次就是跟前男友，可能就是好像买了根绳吧，然后就是说要绑他，但是我其实是开玩笑，我当时也不完全不知道，咱们也完全不知道，就是那种你知道什么绳索之类的这些文化啊，就完全是凑巧开玩笑。他表现的非常非常的激动以及期待，我当时心里面咯噔一声。
你绑他
啊？
你可真是个女王啊，观音的。
但我没绑，没有绑，我能感觉到他的失落，他就觉得，哎，原来只是个玩笑。咱们怎么床的部分这么多呀？
是啊，我们聊点床之外的啊，跟男生女生交往不同的感受。我觉得我跟男生在交往的时候，我会接受自己是被照顾的一方，
毫无愧疚的享受被照顾被关怀，是吧？
就还是落进了这个社会既定范围下的两个性别角色的这个里面，可能落得没有那么彻底，但是再往那个方向去靠拢，大家好像都在刻意扮演一种设定好的角色一样，男生就是应该买单照顾女生，女生应该提供情绪价值。
你这样说我突然想到，其实我在跟异性交往的话我会变得更刁蛮一些，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就是很需要被呵护，但是但是我会故意放大自己的不宜人性。
你是说以前？
以前
你会故意放大自己的不宜人性？
嗯，
天哪，那你得多烦人啊你现在就没有很宜人。
我真的不宜人吗？
你很古灵精怪，但是从宜人角度来讲不是特别宜人。
瞎说，我跟你在一起前两年的时候你说我极度宜人，好吧，
你这不现在百分百做自己了吗？
我现在也是因为有工作，工作就是让人觉得，
对对对对，确实你工作一忙极度不宜人，你没有工作的时候还是蛮宜人。
但我当时其实会想要摆脱一种我在顺从你，我在有点像我依靠你需要人保护的这种形象，潜意识里面，好，那我可以顺从你，那我顺从你的副作用就是我很麻烦，我有的时候会故意自己没事找事儿，本来这个也无所谓无伤大雅，但是我就是故意有点想要让你不那么轻松的去应对这段关系。我其实觉得当时还是有一点扭捏，不太知道怎么去很好的适应两性的这种相处的，因为也是第一段感情，再加上可能有了一些性的关系以后，
你就是在摸索你们两个人关系里面的权利分配。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要在关系里面占有权力上位的人。
只能说有一段时间吧，跟他在一起有一段时间占据了这个爱情高地，占据
了。我说的是咱们俩的关系。
我没觉得，我认为你是享受这一刻的。
我是享受你占据权力高地的。
我认为你是的。
我也不知道我享不享受。
那能在一起五年，你总不至于你有什么受虐癖吧你。你肯定是享受啊。
没有人想要把权力拱手让人。
我认为就是关系，尤其亲密关系里面只有相互的推拉，就是它才是最有意思的部分。如果说你一个人在这个山尖上，然后那个人就是很自然的就在你旁边，你会觉得有点无聊，索然无味了。
拉扯着纠缠着要登上山尖，就占据山尖的一个位置。
对对对，小拉扯一下，也不能说推下悬崖之类的那种下死手小拉扯一下还是就是觉得很刺激很不错的。
我跟你的感受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其实成长过程中也一直都挺 man 的，很多男生是把我当哥们儿的，他们就没有把我当女生看， 但是我跟男生交往的时候，当我终于被呵护了一下的时候，我会感觉特别暖心，那是你好像一个硬硬的壳终于有人帮你脱了一下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跟女生交往，我也是跟不同性别气质的女生交往过的。我觉得我最初交往的几任女朋友都还蛮女性的，就不是说那种心理上那样去照顾你，但是我是你不太喜欢的那一任。我跟他交往是第一任，我们在超市买了东西，两大袋很重的东西，他非常自然的就把两袋东西都提起来，然后转头跟我说走吧，然后就那一个瞬间我就是疯狂的感动。
等一下，我想问个问题，你喜欢他是因为他呵护你，没有把你当成男人用，然后跟男人在一起也是希望你被呵护，所以你本质上就是爱被呵护。
我现在爱被你呵护吗？你觉得？
我觉得是啊，这个是你同性恋与异性恋就是择偶上面的一个共通性，你需要被人呵护，不管是男人也好还是女人也好。
我不是需要被人呵护，我可以很坚强，但是我希望我的伴侣是有呵护我的意愿，他不一定真的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展现出来，他知道我也是一个需要被呵护的人，展现出来想要呵护我的意愿，那我其实脏活重活也可以我来干，但是我需要你有这个展现出来这个意愿。
那男人呵护你和女人呵护你比，你会觉得女人呵护你更珍贵对吧？
对对对对对。我们前两天去高原玩了，香格里拉什么的，然后高原徒步的时候，小关就背着所有的东西说，你体力已经这么差了，你背你在高反了。
我觉得我其实有一个还可能还需要再学习一下的相处方式，就是我其实有的时候说的话可能听起来有点穷凶极恶的，但我真的做的事情我就是是为你好的事情。
对，
但是我这样有可能就不落好，你知道吗？就是 你只记得我说一些很不好听的话，但我那个话其实我也是一种开玩笑，用一种很戏谑的方式，就是我是希望别人可以放轻松一些，
嗯，
就是不要觉得我帮你拿东西了，或者我承担我们的东西，然后让你心里面有负担，
嗯，
就是我是想抵消一些负担和负罪感。但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就没有那么聪明，不知道我是真的在为他好，就会觉得我说话凶凶的。不要看你在说什么，你要看你要在做什么嘛。
我是很感动的，
要仔细看一看对方的行为是不
是
在对你好。
我是很感动的，小宝，我当时当然是很感动的啦。但是你也不要总要贬低我的能力嘛，你哪怕说话也不要贬低我的能力。我就爬上6000米雪山呢，我其实根本不高反，虽然走的会慢一点喘一点。
但你的走不动了，你是真就走不动了，你是属于一步都不能再走了，你就人就在那儿了，谁爱把你取走就取走吧，就是那种感觉。我真的很担心。哎，那你觉得就是你和异性和同性之间你的这个沟通方式，包括你的这种爱情里面的相处方式，会有什么明显质的不同吗？
其实我成年以后真的就没有什么正经的跟男生交往的经历了，基本上都是女生。那 date 的男生虽然数量不少，但是都很短暂，都没有进入到关系里面，所以其实很难讲在亲密关系里面我应该怎么弄，就是我有没有差别。
其实我觉得当时能跟那个男生在一起，也是因为我真的是因为吃了年纪小的这个宜人性还是挺好的，你脑子里面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是非对错的判断，你只是会以个人感受为出发，就是这件事情我是有点不舒服，那你也不知道不舒服是对方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反正你就是不舒服了，很多事情判断都是比较模糊的。
这其实真的跟年纪有关。
嗯，
那你觉得咱们俩稳定交往了这么久跟性别有关系吗？
我觉得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作为同性的话，我们可能头脑里面去思考问题是更能够共情以及同频的，所以我们的沟通成本就会减少很多很多。比如说你跟异性可能掰扯3-4天5-6天说不明白的问题，然后最后可能就烦了，这些问题就搁置了，变成一个隐形炸弹了，但是咱们俩就可以2个小时之内解决，彻底的从源头解决。
我现在想到一个问题，咱俩不是闯死了吗？那我作为一个女的闯死是不是比我作为一个男的阳痿了更好接受？
好像不用接受，好像这就是应该的。
什么应该的？
闯死难道不是必经的那个？
不是的。
不是吗？
不是的。
你知道不是，我知道不是了以后我有点难接受，我以为就是应该的。
反正我们闯死你好接受，那我如果是个男的我阳痿了你好接受吗？
我说实话，我猜以我的这种德性的话，如果吵架的话，我可能会以这件事情攻击他，
他就会极度受伤，然后你们就会分手。
有可能。那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也会攻击我呀。
攻击你啥？
就是如果我带着我前男友的话， 比如什么胸那么小呀，你跟我在一起像兄弟呀什么之类的，这种其实也是一种你在性上面的攻击，对不对？
这个跟攻击阳痿的力度还是不一样的、
啊、力度很不一样，
太不一样了。
那什么力度是相匹的？不孕不育就是生不出孩子这种，
如果硬要说的话可能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传统的社会的性别观念里面，男的不行是比女的不能搞更严重的罪行，
是罪行，
打引号的，打引号的罪行，就是是更难被社会接受的。
但其实如果说实话，如果我假如说我的男朋友真的阳痿了的话，我就会装作我是性冷淡，我真的不需要性，因为我也很怕他会就是因此受伤，心里面有什么问题，我还是会在这方面呵护他的。因为我，
那你的需求怎么解决呢？
我需求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我还是会呵护他、
嗯、
我觉得我在说话上面就是我真的不太会攻击人那种，就是你知道一些心病这种东西，
就特别特别脆弱的地
方。对对对，我肯定不会说的。我刚刚就是开玩笑，有可能会攻击，但我真的我心里面知道，我说了这个话，可能就是一场命案了，就是我不会说的。
嗯，
因为这件事情本身也不是他想的，他不是故意要阳痿的。
嗯，
他也不是说什么出轨，然后心力不在你这上面了。
是他无法控制的事情、
嗯、对，这是一种病症。如果说一个人得了一些疾病，你要去以他的疾病攻击他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坏很坏的人。
就假如说我们以后分手了，你觉得你还有可能跟男的在一起吗？
你看吧，看男的。
那就是说有可能、哦、
有可能、
哦、反正遇到 好的男的就也还是可以跟男的在一起是吧？
可以跟男的在一起，但我就觉得有点难了。
我觉得我很难很难跟男的在一起。你不问问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我咱们这边在签合同，签商业大单呢。
哎，我想知道，比如说你对自己的身材管理，以男性的标准和女性的标准来看，你对自己身体管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对吧？你注入的心力是不一样的。
你说跟男生在一起和跟女生在一起对身材的心力吗？
对，
嗯，不会啊，我身材跟对象没关系，主要是我自己的心理阶段。
我跟你说一个我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
嗯，
我跟男生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很注重毛发管理，
哦，
腿毛啊，什么这个腋下呀，然后还有比基尼私处这块，我都会打理的更频繁。但我跟你其实就是腿毛这一块，我就完全没有在管。然后内裤什么的，我也会选择一些漂亮的内裤，
嗯、
女性化的内裤，就不是我现在穿的老头内裤，
干巴内裤，
干巴内裤。
我现在穿的是那种什么灰绿色呀、红褐色呀，就是这种
纯棉，
然后宽边带那种大字母的内裤。
小关那次买回来一套内裤，我真的，我看着那个品牌名称我震惊， Stone Man 石男人，石头男人内裤，听着就很干吧。我还记得当时我们交往了几个月之后，我突然问小关，我说，哎，你那些蕾丝内裤都去哪了？因为我们刚交往的时候，当时小关穿的都是一些精美蕾丝内裤。
我说你也是个女的，穿那些东西舒不舒服你不知道呀。
对，当时其实就是还是会更追求一些异性看到你这个身体的一些视觉享受度。然后包括我其实当时你知道我刚跟那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买了一款叫做内裤香水、
哦、
就是可以滴在内裤上、
嗯、
然后就是那种蜜桃香气，
震撼，
玫瑰蜜桃之类的那种、
嗯、
然后每天都会涂身体乳，
嗯，
真的每天每天都涂得喷香，洗完澡以后然后身上还亮晶晶的，
贝母粉身体乳。
对，
哇，我好像没有做过这种方向的努力，因为咱们这边本来的吸引力也不在外形上，会被我吸引的男性都是我觉得相对优质一点的欣赏内在美的男性啦。
对，反正当时也不知道我是在哪块给我熏的这种思想，就是女的吧就应该你给我狠狠香起，身上光光滑滑的滑溜溜的，就是这么觉得。你就觉得你身为一个女生、
嗯、
那我肯定是要按照这一套的这个教训去要求自己嘛、
嗯、诶，那你跟我在一起之后放弃了这些体毛管理啊、气味管理啊什么的，是因为我身为一个女的我也不在乎这些，还是
我觉得确实你在气味上面没有这么的尊重我，因为我们都是同性嘛，同性的话当然是你做出多少努力我就做出多少努力，当我发现你完全放弃努力了以后，那我跟你一样的性别，我凭什么我天天要想，我也不想，我每晚身上磨屎我都不错。
你要的就是绝对的公平。
对，我要的就是情感里面的公平公正。
哎，那你会觉得比如说跟男性在一起的时候要实现这个公平的话，因为你们在社会层面上的这个就已经不公平了，你会觉得你天然要在你们的私人关系里面更强势一点才能达到公平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我觉得私人关系我可能也不会在他朋友面前就是作威作福之类的，就是我们的私人关系是两个人就是关上门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嗯，
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要强势一点，因为我就觉得我在外面咱们这边很给你脸了，就是你吹那些牛逼什么之类的咱们这边都是面无表情啊，做好表情管理，那我替你撑场面，那你是不是回家你要稍微给我一点好处呢？
你要的是这种公平。
对，我要的这种公平。
然后因为咱们俩就是没有这些东西，就变成了一些绝对的公平，我臭你也不香，
对，
我腿毛不刮你也不刮，
我也不刮。但其实当时就是我说那个低什么内裤香氛啊之类的这种、
嗯、
他就是也是自己对自己管理的挺好的，
很香
很健身啊，就是比如说他烧烤啊吃蒜啊什么的，
嗯，
他吃蒜以后就是他一定会吃口香糖，其实做的比你好，说实话。包括他抽烟啊，他抽完了以后他就会经常问我，我嘴巴里有烟味吗，就是会问这些话，就是臭不臭啊什么之类的、
嗯、
他会很在意说他有没有一些不好的气味，所以我才愿意就是做这些管理。然后健完身以后，比如说我一想要抱他呀，他就会立刻就是躲开我说他啊别抱了，全身都是汗。
而我健完身回家不洗澡就要抱你。
对对对，就要抱我。
但是蒜这个事儿，我必须要为自己澄清一下，我本来是一个吃蒜的人，但是跟你在一起之后，因为你太讨厌蒜味儿，咱们在一起快5年，我吃蒜绝对不超过20次，对吧？
随便吧，
有的时候吃到蒜是不可避免的，调料里面的，就不是自己调的料汁里面的，我现在自己调的任何料里面都没有蒜。
反正就是他还挺干净的，就是他也是很在意自己气味好不好，
所以就是公平吗？
不是说他臭的要死了然后我在这边图是那什么什么的。
那其实我觉得听下来，不管跟男生在一起还是女生在一起，只要我们能拥有一个相对公平的关系，其实都是可以的。你如果就这个社会权力不对等的话，你关起门来私下你就再多找补一点。
但我有的时候也会想到，那作为他个人而言，会不会觉得这样是一些有失公允的呢？
他为整个父权社会还债不太公平，
但他其实从小也享受的就是父权给他带来的一些红利。
对
吧？
对啊，
对啊，那我就狠狠追债呗是不是讨债鬼上线？但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真实的我本来就没有说想要那么讨债。他受这个大环境和时代的影响，咱们这边勇往直前，
大型讨债，
大型讨债鬼。
我觉得你本质就是强势。
我强势，我也是在为我们这个女性这个平权去做贡献，好吧？
你对我强势贡献在哪儿？我就想问问你。行吧，今天要不就聊到这儿吧，
拜拜、
嗯、拜拜。
你跟大家就发一个道歉信。
道啥歉？
咱们拖更一周吗？
不用发，
他一点歉意都没有。我可是很有歉意的，我每次看到大家催更催更啊，我当时吃着菌子鸡筷子又放不下，但我又真的很想说话给大家听，大家耳朵一定很寂寞，就是好久没有听到我们的谩骂声。但是我决定我近两期我要做一个就是宜人的解语花了，我再也不撒泼了，也不谩骂了。拜拜
拜拜，
下期见。这周更两期
啊？你剪？
这是你的工作量。
OK， 不是更两期啊，这就是这周保证不拖更了，仅此而已。哦，我们再补录一个，我们再补录一个那个防骂声明。
嗯，
还是把上一期的防骂声明剪到前面去。
嗯，补一个吧。
嗯。